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，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至到24节，题目叫做去矣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祷告。慈悲人，我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。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，我哋今日研读约翰福音第14章呢一段圣经，求你教导我哋，你离开翻到去父神嗰度，系俾我哋一个大嘅使命，教导我哋识得点样去敏感你自己嘅话语，顺从你自己嘅教导，同埋你嘅吩咐，改变我哋嘅生命，求你祝福带领我哋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呢段圣经讲到耶稣临别之言，谂到临别之言呢，我就谂起几件事。好多年前啦，喺美国科罗列达州嘅丹佛市近郊叫 Columbine，喺其中一间中学发生咗美国历史以嚟校园暴力最犀利嘅一事，两个学生。携带住大量枪支同埋炸药，去到 Columbine School 乱枪扫射，企图炸毁整间学校。事发嘅时候，一个老师一面指挥同学离开现场，一面自己逃走，不幸去中枪。佢好辛苦走翻入班房，当时班房里边仲有好多学生，嗰啲学生连忙替佢止血，但系苦于冇急救嘅。而且大量流血，危在旦夕。喺临流之际，佢叫嗰班学生攞出佢个银包，攞咗一张相，就佢同佢两个女拍摄嘅。然后用最后一口气对佢学生话：，请当我话俾我两个女听，我系非常嘅爱佢哋。当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，就离开咗呢个世间。听到呢句说话嘅学生泣不成声，每当佢讲述呢一件事嘅时候，个个都系喊得好厉害。佢两个女儿，我相信一生都唔会忘记佢父亲临别之言。我又记得我入香港大学读书嘅时候，喺宿舍住，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家庭。离开父亲，临走的时候，父亲就写了几个大字，用隶书写的写给我，叫我铭记在心。我就将他几个字贴在我房中的墙上，日日对住他，上面写着：当你想要讲嘢的时候，你应该想一想，或者你应该保持沉默。当你想保持沉默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或者你应该出声的时候。虽然当时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说话，但是我记住这句说话对我一生是相当有用。直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我父亲在我临离开屋企去宿舍之前，去给我的临别之言。我仲记得1985年，我从香港举家移民嚟到美国，离开咗我一手建立嘅教会。我记得离开教会前两个星期，我讲咗一篇道，嗰篇道叫做《临别之言》。我系引用希伯来书第13章7至9节，我开始引用呢个精神科医生 Elizabeth Kubler-Ross 对临终者所经历嘅5个阶段。这5个阶段就是否定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抑郁、接纳。其实不单止是临终者有这5个不同情绪的反应，所有的分离都是经历这些的反应。我继续说，当我宣布要离开你们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摇下个头，甚至有些会说：有没有搞错啊？牧师在这个时候走，就好像船长弃船一样。 有啲更加系嬲，嬲执事会留我唔住。有啲弟兄姊妹更加讨价还价，叫我留多几年。有啲抑郁不安，有啲接纳呢啲事情。事实上真系分离，好多时候带俾我哋好多嘅情绪。我又谂到苏东坡嘅故事。苏东坡佢喺乌台诗案系被人哋诬告，被拉坐监，甚至分分钟系冇命。喺佢生命似乎冻过水之际，佢就写咗两首我哋叫做绝命诗。呢啲诗都系令人黯然流泪嘅。第一首呢是写给他弟弟苏澈的，第二首是写给他家人，特别是写给他的太太的。或者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首，他说：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浪当月向低，梦绕云山心似绿，云飞汤火命如鸡，眼中西国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，八岁神游定何处，同乡之状浙江西。特别我哋留意佢苏东坡所讲描绘佢嘅心境，佢话梦绕云山心似绿，云飞汤火命如鸡。喺梦里面绕着嘅云山，好似个小鹿喺度奔跑，走啊走，搏命啊走。但我命运嘅现实就系、是，佢无论点走都好，佢始终系被宰割嘅，面临着滚滚嘅热水，压到云飞魄散。仲有啊，佢跟住讲话眼中西国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面对要离开自己的仔女，离开自己的太太，眼前忽然出现细蚊仔的面容，对着妻子觉得好惭愧，没什么留下他们。身后牛衣愧老妻是出自一个典故，西汉的时候王章少年的时候好贫穷，冬天睡在牛衣里面，他的妻子鼓励他好好读书，后来他做了大官，因为弹劾一个外戚权臣，他的妻子劝他不要鲁莽啊，他不听，结果惹祸坐监，结果死在狱中。真是啊，眼中西国真吾子啊，身后牛衣愧老妻，八岁神游定何处，同乡之状浙江西。死了之后埋葬在哪里呢？同乡之状浙江西，这里亦都是有个典故的。西汉有一个叫做朱邑的人，在同乡做个官，深得百姓爱护，死后就埋葬在那里。苏东坡在御史台的监狱里面，杭州人为他连续走几个月，希望他能够不用死，向皇上求情，祈祷他平安度过这一次灾难。苏东坡知道好感动，所以他们就说死后好像埋葬在浙江西，来多谢在浙江的人。第二首绝命诗是写给他的细蚊仔，写给他的妻子，没什么豪言壮语。面对着死亡，真是离别的时候，心底里面有好复杂的感受，有恐惧啦，好似就嚟要被宰割嘅鸡一样啦，好似飞跑个鹿，惊住俾人追到啦，又有怨恨，又有羞愧，好似对唔住自己嘅屋企人，总之系有好复杂嘅感情。但如果今日我哋嚟睇睇另外一个嘅临别之言嘅故事，就是耶稣基督去临别之言，对这个的教会，对一些的门徒，是有完全不同的意思。 我知道我们是一些很不懂得放手的人，无论对家庭啊、对仔女啊，都是如是的。往往我们不舍得放手，不能够舍得去交在神手里面。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，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这个离别的时候，他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因为他看到这个是上帝为他预备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不幸的。原来这个就是他使命来的。是一个真真正正来到世上的使命，就好像耶稣说，我来这个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，那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。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令人感到安慰，就是耶稣临别的时候，有时会问为什么耶稣要走人呢？为什么他不留在世上呢？复活之后留在世上不是更劲，活身身被人家见证几好啊。但是不是啊，耶稣有不同的计划。或者我们今天好好来看一段的圣经，耶稣临别之言他讲了什么东西。首先我们看第十二节，我们看第十二节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。耶稣开始的时候郑重其事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表示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走啊，你们仍然留在地上，不单止留在地上，你们要继续做我要做的工作，并且做得更大，因为你们有更大的使命。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谓我所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呢？原文呢是个他 erga， erga 这个字呢就解工作的意思，英文所谓 works。但是 erga 这个字是众数的，即是不是一个，是很多的。而且约翰特别对 erga 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，在整本约翰福音书出现过27次，其中有18次呢 erga 是指耶稣行的神迹。于是有些解经家就以为耶稣在这里所讲话呢，那些门徒啊，那些使徒留在地上学似耶稣一样行神迹，比耶稣行得更劲更大。如果你这样了解就大错特错，因为约翰所讲的工作啊，约翰所讲的神迹啊，不是一些的怪事奇事，不是个重点，不在这里。很多时候约翰用的字是 semeion 这个字来讲神迹。 semeion 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的记号，是一个标记，是一个 sign 来。这个 sign 是指着一个更大的事情。那个更大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，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来讲明他的工作是什么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辖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的禧年。换句话来讲，耶稣的工作就是解放我们，释放我们，叫我们从最终的势力释放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，也就是我所讲的救恩。耶稣完成了个福音，但个福音不传出去的时候，对世人没有帮助。耶稣就要将这个使命交在使徒的身上，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叫人因为听到这个福音而得着这个新的生命。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信徒只有500人，福音只不过是限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。假如之间这些门徒懒懒闲闲，又或者这500人只是顾自己不将个福音传开，那耶稣就死得冤枉。整整下呢，一两代呢之后就冚唪忘记晒了。你想想，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有500人，相当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数，而耶稣交付你的使命是要将福音传遍天下，改变人心。况且那时候基督教正是受压迫的，生命随时会丧掉，但耶稣却对他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这个是一个使命，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应许。那我们会问，为什么耶稣不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打天下呢？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个答案，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必须去到天父那里，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，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这个传福音的责任 就交在所有在地上的信徒里面，没有人无论是耶稣或者是天使是可以代替的，因为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已经交付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对耶稣来讲，离开不是一个的没有希望一个绝望的一件事，反而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做更大的事。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给我们有三大宝贝，13至18节。耶稣不是撇低我们说现在给你做啦，自己好好地做啊，星星地地做啊，不是啊，他自己就走了路，不是。耶稣不是自己走人，等我们自生自灭，非啊。18节说，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。孤儿这个字很有趣的， Orphanos 英文 orphan 就由这个字来的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没有父亲的孤儿，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学生。无论是孤儿或者是没有老师的学生，耶稣肯定说，我必不撇下你做孤儿，我会到你那里来。原文是 present tense， 是现在式的，表示他随时随地都 available 的，不需要排队的，不需要排期的，不需要 make appointment 的，随时随地他都不撇下我们做孤儿。耶稣提出三大宝贝，为什么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呢？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宝贝，肯定我们要做更大的事。事实上我们想想，耶稣这个策略是非常非常牙烟的。如果那门徒怕死不传，那就玩完了。又或者他们歪曲了所信的所传的不是真的，那又是玩完的。又或者那门徒道德堕落，经不起引诱，那又是玩完的。但耶稣仍然相信我们，给这个使命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应许永不落空。首先我们看看第12节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第一个去给我们最宝贝的应许就是祷告。祷告是第一个宝贝，亦都是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的第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就是，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奉我的名求。很明显这个不是一个禁号，这个不是一个咒语，不是好像说芝麻开门这样于是开门，不是。奉我的名求是什么意思？是根据耶稣的心意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而个权柄个心意是叫父因耶稣而得荣耀。我们求神，我们祷告，不是我们想报复啊，神啊你会整蛊这个人啦，不是。我们不是求神叫我们中六合彩，我们不是求神叫我们发达，不是求神去咒助人，不是奉主的命去求来到得到自己的好处，不是。不是一定要得到成就。祷告不是 my will be done， 祷告是 thy will be done， 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。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求一己的荣耀，乃是求主的荣耀。这个第一个宝贝，我们可以随时去到主的面前去求他，但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，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去求，是奉主的名去求。第二个宝贝就是赐下圣灵给我们。我们看看15至17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耶稣说，他要求父赐给我们一位的保惠师，他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只要信他的人才有的，而且是永远和他同在的。什么叫保惠师？原文的字呢叫 Paracletos， 似乎这个字很难去翻译得很完全。英文的 NIV 就译做 Counselor， 辅导者。英文的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译做 Comforter，劝慰者。有些就叫做 helper， 辅助者。中文就叫做保惠师。我不知道保惠是什么意思，就是 唔系保卫个卫哦，唔系卫护喎，系保卫，因为个卫。天主教史高片咧就将佢译做护卫者，又系保护又安慰。究竟呢字咩意思呢？喺原文呢个字系由两个字组成嘅，一个系叫 para，para 即系同行、平衡 alongside。第二个是 Kratos 是被召，这两个字夹埋呢就是一个被召的人， someone who is called in。 原来在古时候在法庭审讯的时候呢是要传召证人出庭作证，这个证人呢就叫做 Parakletos， 所以这个字又可以做被传召的证人。这个证人是去伸张正义，是去帮助的人，特别是当人有难的时候，当人有麻烦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一个 Parakletos 去帮助他，这个称为安慰者、护卫者，这个就是个意思了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。圣灵是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不是好像那些灵恩派说、不是的，圣灵不在这里，是要第二次祝福才来的，不是。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是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。圣灵是提醒我们的真理，是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是提醒我们哪些是对，哪些不是对。圣灵是我们的见证人，又是我们的安慰者，去扶立我们、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，甚至责备我们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养育儿女，仔女离开的时候他们看不到，你想想如果有圣灵是24小时去提住的时候，你说几好啊。父母不可以时常都提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儿女交给主耶稣，有圣灵在这里日日提醒他呢？第三个宝贝就是神的话，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十七节，这是真理的圣灵，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义。主耶稣除了赐下祈求圣灵之外，还赐下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神的话是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看看耶稣不是撇低下我们做孤儿，一走了之，他仍然关心我们，而且他更加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使命，做更大的事。但他不是撇低我们，你自己搞就算了，不是。他给个祷告的应许，我必不撇下你做孤儿，你随时奉响命去祷告，上帝就成就。第二，他不单止是这样，他还赐下圣灵给我们。圣灵是我们的安慰师，是为我们做见证。还有他说留下他的话语给我们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咁於是佢話：咁我唔使做嘢㗎。有咗呢三個寶貝，唔等於呢我哋翹埋手好少你。唔係呀，我哋有責任㗎。我哋責任咩？信佢囉。十九節至二十節，還有不多的時候，世人不再看見我，你們卻看見我，因為我活著，你們也要活著。仲有不多時候，指耶穌釘十字架，耶穌去死，我活著即係指佢復活啦。到那日你就會知道我在父裏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要在你里面。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是因着信，我们可以同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我们也都是经历主的大能，我们就是与主同在，我在主里面，主也都在我里面，就好像搭了线一样，事上是可以能够有沟通。今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要信他，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是将来之事的确据。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，那于是我们就去做了。我们相信上帝是比最好的我们，那我们就去做了。不需要惧怕，我们不单止信，还要爱他。爱不是激动的爱，一想起耶稣就想到，哎呀，耶稣这么惨啊，我流泪，哎，好伤心啊，哎，啊，我要好像讲到好像情人那样，不是啊。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法的，圣餐不是叫我们再喊啊， 听十字架故事不是叫我们激起我们的情绪，不是啊。二十一节就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也必蒙父爱他，人要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。爱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有行动的。有一样嘢好有趣嘅，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。中文睇嚟好似全部都系形容词，爱系叫好人啊，爱系咩？原来喺原文里面全部系动词嚟噶。如果你系爱神嘅时候，就有行动啦。所以耶稣喺度话啦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须遵守我嘅道啦。我父也必爱他。如果你口口声声话爱你太太，但是呢乜都唔做嘅，样样嘢呢都系諗到自己嘅好处，唔系真系为到你个太太。咁呢个边系爱，得把口讲嘅，系虚伪嘅。今日我哋话上帝要我哋孝顺父母，我想我想孝顺父母，但你唔体谅父母，嗰个边系爱啫。爱系一个行动嚟㗎，系遵守佢命令嘅时候并无他法啦。耶稣临别之言是一个好重要的事情，人必须有生离死别，始终有一日我们会分开，但是耶稣说，我必不撇下你做孤儿，他留下三样的宝贝给我们，圣灵的宝贝，神话语的宝贝，祷告的宝贝。今天如果我们要信他，爱他，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，是不是好好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作更大的事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来祷告。天父，我再次多谢你，你临别的时候你给个挑战我们，要做更大的事。你又留下圣灵作我们的安慰师，又留下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。求你教导我们懂得完全投靠你，你保守我们，因为你已经将这个使命交付在我们身上。求主教导我们能够热心将你的话语，将个福音传开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